沈飞看了看，那假鸡巴还有大半截留在贾桂莲的肉壁外面，便道：“
贾阿姨，你看呀，还有这么多没插进去呢，你躺下吧，我把它全插进去，看看你的感受如何，好不好呀？”“
不行，不行。”贾桂莲害怕的往后缩了缩，“不让你插，你要真看，我就插我自己给你看，让你插，你这家伙没轻没重的，万一我这逼让你给捅豁了怎么办呢？你那鸡巴没把我给操死，难道还能让你用这东西把我给捅死不成啊？不行，我还是自己来吧。”
沈飞只得答应，这么看女人自个儿弄也挺不错的。贾桂莲见沈飞答应了，就不再多说什么。她再次将双腿叉开了一些，屁股只坐在了沙发的边缘，令自己的肉逼完全悬空。她微微地弯了弯腰，双手握住那假鸡巴的后半截，一点点地往自个儿的逼里捅着。捅了几下，觉得有些干涩了，便很熟练地将这大家伙先抽出一截来，再插进去，里里外外的像真有条鸡巴在操逼似的。慢慢的，贾桂莲觉得嘴巴里干干的，于是不自觉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眼睛也微微地闭了起来，像是在自言自语般对沈飞道：“小飞，阿姨的奶子难受，你来帮阿姨揉揉吧。”说完，贾桂莲咬紧了嘴唇，虽然是舒服的想叫出来，但她还记得面前有个沈飞，不敢大声的呻吟，免得给他笑话。沈飞早就想上去了，这会儿得到了贾桂莲的允许，他便不再等待了，站起身走到了贾桂莲的双腿中间，停下来提醒着道：“
贾阿姨，那家伙的尾巴那儿有个开关的，你打开了那个东西啊，就会自个儿动起来的。”
已经开始兴奋了的贾桂莲一摸，果然摸到了那个开关，他的手轻轻地一掰，整条假鸡巴突然震动了起来。贾桂莲被震得浑身剧烈的一阵颤抖，妈呀的叫了一声，手一松，那假鸡巴从小臂里滑了出来，掉在了地上。小臂里瞬间空空荡荡的感觉，难受的她差点哭了出来，忙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仍在震颤着的假鸡巴，瞧都不瞧的就往壁里插了进去。肉壁里再次充盈，使得贾桂莲满足的大声哼叫了起来。他一面用假鸡巴在自己的小壁里用力的抽插着，一面伸出另一只手将沈飞拉到了跟前，将自己的双乳贴在了沈飞挺直的大鸡巴上，来回的蹭着，边蹭边时不时的低头用舌头舔几下沈飞的鸡巴。沈飞也不客气，他抓起了贾桂莲的一对大奶子，将鸡巴夹在他的双乳中间，像操逼一样来回的操弄着贾桂莲的奶子。此时的贾桂莲已经能够完全熟练地掌握那条假鸡巴的运动规律了，因为知道轻重缓急，所以现在这条假鸡巴即使全部插进小臂里，他也没有感觉到有多么难受，反而自己掌握着深浅更能带来无尽的快感。加上沈飞正在操弄着自己的奶子，就更让贾桂莲兴奋不已了。他索性一低头，主动地张开嘴巴，一口便将沈飞从自己的双乳间伸出的龟头含在了嘴里。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为男人缩鸡巴，但很快贾桂莲便发现自己对这门功夫确实很在行。他猛吸了两下，而后将鸡巴吐出来，又伸出舌头在沈飞的鸡巴头子上舔了几下。老练的手法让沈飞也兴奋了起来，他小腹往前一挺，再次将整条鸡巴都塞进了贾桂莲的嘴里。虽然鸡巴已经能够顶到嗓子眼了，可贾桂莲并没有觉得有多么的难受，他只是习惯性的呜呜地哼唧了两声，又开始卖力地帮沈飞缩起来了。小臂里分泌的饮水越来越多，贾桂莲的动作也越来越快，她全身的肉都因为小臂里传出的快感而抖动了起来。很快两人的高潮同时到来了，沈飞的小腹一紧，贾桂莲知道她要射精了，刚想把她的鸡巴从嘴里吐出来，可是已经晚了。沈飞的精液像一团热热的浆糊冲进了贾桂莲的嘴巴，她的喉咙一痒，所有的精液都随着她即将咽下的唾沫一起滑进了喉咙，直接流到了胃里。贾桂莲也理不了那么多了，她张大嘴巴痛快地大叫了几声，小臂里一股热流再次冲了出来，顺着她抖动的屁股流到了地上。跟着贾桂莲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软软地倒在了沙发上。这次轮到沈飞辛苦了，这么短的时间里连射了两次，他觉得很累，便也在宽宽的沙发上躺了下来，一面养神一面将手捏住了贾桂莲的一只乳房揉捏着。贾桂莲歇了好一会儿，仍然感觉到嘴巴里咸咸的，充满了沈飞精液的味道。他直了直身子，死鬼，这么坏，阿姨恨死你了。沈飞睁开眼睛问道，
怎么了我又？不是你也挺痛快了吗？我做的还不够好？
好个屁呀。贾桂莲用手指轻轻弹了弹沈飞软下去的鸡巴，
刚才你那点东西全都射到我嘴里去了，想吐都来不及了，下次让你也尝尝我的。
那还不好啊，书上说精液可是大伯的宝贝啊，别人想吃还吃不到呢。
沈飞得意洋洋地说道。贾桂莲软软地叹了口气，
哎，算了，没事理你。
哎呦，本想站起来去浴室洗洗的贾桂莲刚往起站，顿时感到腰上软软的，没有一点的力气。他向对面的沈飞伸出了一条手臂，
来扶我去洗洗，你本事够大的了，我让你操得腰都软了，来过来。
在沈飞的搀扶下，贾桂莲一手扶着腰，一手搭在沈飞的肩上，一扭一扭地进了卫生间。贾桂莲坐在马桶上，刚叉开腿，小臂里面便流出了一股股的热流，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沈飞的。他顺势往后靠了靠，冲着沈飞道：
你坐那儿，陪我说会儿话吧。
停了停，见沈飞已经坐在了浴缸的边缘，接着道：
就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眼的，只要有机会挺着个鸡巴就要操人家，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兴趣。你说你这两天操了我几回啊？我想想啊，一共得有六七炮了吧，是不是啊？
沈飞想了想，贾桂莲说的次数差不多，便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贾阿姨，怎么了？我这么能干，你不高兴吗？
高兴是高兴啊。
贾桂莲拿了张纸，从两腿间伸进去，在肉壁上抹了两把， 边再次伸手让沈飞拉他起来，边道：“
可是你真的是太能干了，咱别说我了，像我这样的只能说是性欲一般靠上的一类吧。就是那些卖逼的妓女，最多一天也就是让人家操上两回，挣那么几百块钱了。我倒好，两天不到就让您老人家给操了七回了。您说，你是不是厉害的有个过火了？
那你以前有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
沈飞好奇地问道。贾桂莲苦笑了一下：“
哎呦，得了吧你，别说我了，就是我身边别的女人，我看哪个也没遇到过呢。以前我还以为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能把我真的给操舒坦了呢。有了你，也算是没白活了，我的小祖宗。”
说着，贾桂莲抬腿迈进了浴缸，拿起花洒开了热水，分开双腿，将喷头对准自己的肉逼，掰开逼门，认真地冲洗了起来。一边洗着，贾桂莲不回头地道：“
咱俩说好了啊，今天晚上你得回家去睡了，我受不了了，真的不能再操了，再操以后我这逼呀就没法再用了。你看我的阴唇都大成什么样了，这都是让你操的，你可别不认账啊。”
说着，贾桂莲想起了什么似的，自己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也搭是我逼骚欠操，你没来之前呢我还想呢，要是有人一天能操上我两环，我就是给他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的。没想到倒是我自己不争气了，来，再给阿姨我操上一回。
说着便向着沈飞的方向撅起了粉白肥大的屁股。按贾桂莲的估计，无论沈飞的身体有多么的好，现在想再干一场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才故意的摆出撅起屁股等着挨操的姿势。想不到沈飞不是常人，现在的他见到贾桂莲那雪白性感的屁股和中间那条深深的逼缝，顿时又来了精神，解开裤子就要上。等沈飞的那条已经勃起的大鸡巴露了出来，贾桂莲才知道自己的估计又错了。他连忙直起身子，用手捂着自己的逼，忙道：“
哎呦，祖宗祖宗，不行了，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别操了，再操能把我给操死了，求你了好吧。”
沈飞这才知道贾桂莲是在开玩笑，无奈的看了看自己勃起的鸡巴，有些委屈的提起了裤子：“
看看你这么玩人家，以后就是你想让我操我都不操你了，看不把你急死。”
沈飞的威胁很快产生了作用，事实上像他这样的少年想要找个女人上床简直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而自己就不同了，想找也能找到，但能找到像沈飞这么强的男人却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了。想着，贾桂莲连忙伸出双臂拦住了沈飞的腰，哀求般的道：“
好小飞了，别说那些气话嘛，你知道阿姨今天能和你干这事儿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呢？没你之前我也想去外面找个情人，但又没那个胆子，今天好不容易和你弄上了，你可不能就这么不理我呀，那可让我怎么办呢？”
沈飞正在迟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贾桂莲以为沈飞对自己的态度还是不满意，又急急地接着道：“
好小飞，听阿姨的话好吗？以后阿姨可以什么都听你的，你想什么时候操阿姨，阿姨就给你操，你还可以操阿姨的嘴巴，就像毛片里那样，阿姨帮你舔鸡吧。好孩子了，别不理我， 我还可以当着你的面揉道给你看，总行了吧？
沈飞皱了皱眉头，柔道这个名词倒是头一次听到，不知道是个什么概念，于是问道：
贾阿姨，柔道是什么呀？
贾桂莲听他这么一问，脸上不禁一红，原来这孩子连柔道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只得红着脸将嘴唇贴到了沈飞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傻瓜，柔道都不知道呀，还说自己是老手呢。告诉你啊，我的傻小子，柔道就是手淫啊，就是自己玩自己的逼呗，知道了吗？
沈飞一听高兴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啊。他伸出一根手指，做了个拉钩的手势。
那我们可以一言为定啊。
贾桂莲见他的情绪已经好转，并爽快地拉钩了。沈飞帮贾桂莲擦干了身上的水，搀着他回到了睡房。贾桂莲靠在了枕头上，喘了口气道：
哎，我真是拿你没一点办法了。你这么厉害，这刚蹭完多一会儿啊，你看你又那么硬了，能把人给吓死。不行了，看来我得找个帮手才行啊。怎么样，想不想让阿姨帮你再介绍一个床上的能手？
好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沈飞高兴地俯下身子，在贾桂莲丰满的奶子上重重地亲了一口。
我的好阿姨，你就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女人了。
说着就要往她的身上骑。贾桂莲见沈飞的架势又是要操自己了，吓得往后躲了躲。
别来，咱们说正经事儿呢，说完了再弄好不好？
便将沈飞往外推着。贾桂莲道：
是这样的，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那俩妹妹都是床上的老手呀，说起模样哪个都不比我差，你看怎么样？
沈飞的精神振奋起来，又问道：
那他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贾桂莲微笑着拍了拍沈飞的肩膀道：
一个是当警察的，一个是当医生的。怎么了，你是去操他们的逼，还打听他们是干什么的干嘛呀？
沈飞怕了，这两个职业是他最怕的了，一个是公安，一个是医生，都是他害怕见到的人，和这样的人上床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一种好奇好胜的念头从心底涌了上来，他咬了咬牙道：
行啊，来者不拒，贾阿姨，你先说说看他们在床上的功夫怎么样啊，别弄得我也不痛快，他们也不舒服，那就不好了。
贾桂莲冷笑了一下：
你就放心吧，我说能帮你把他们弄上床就肯定行的。他们呀，别看搞的职业都挺像那么回事的，其实啊，把那身警服和白大褂一脱，其实就是俩骚逼。等你看着他们的大屁股，就知道这俩逼是怎么回事了。
那好呀，就看您的了，让我怎么谢您呀，我的好阿姨。
沈飞一边说着，一边握起贾桂莲一边的奶子，在手里玩弄着。贾桂莲的手抚摸着沈飞年轻的面颊，有些哀怨地说道：
谢什么呀，咱们俩还用说谢谢吗？你呀，别到时候把那俩骚逼给弄了，就忘了家里还有我这肉逼等着你的大鸡巴操就行了，好吗？
沈飞也不再大声了，他放开贾桂莲的奶子，趴在他的身上。
贾阿姨，你是天下最好的人，你的逼也是天下最好的逼，以后我每天都来操你一会儿，好不好？
一天一回，我就得死了，两天一次我还能顶着，记着就行了，也不用规定。这样，等我歇一会儿， 我就给他们打个电话，看谁有空，咱们就先上谁，好不好？今天晚上就能行，一定的。
沈飞见贾桂莲说的那么肯定，心里的信心也很足了，高兴地放开他，由他休息去了。等贾桂莲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沈飞也在身边沉沉地睡着，他打算去找妹妹美芳，不忍心吵醒沈飞，便轻轻地在沈飞的面上吻了一下，就起身穿衣出门去了。出了门，贾桂莲就先打了个电话，小妹玉珍今天晚上值夜班，医院的夜班是很难改的，于是她只得又拨通了美芳的电话。贾美芳正准备下班的时候，姐姐的电话来了，她们姐妹三个的感情很好，谁有什么好事儿、坏事儿的都会通知对方。今天姐姐打电话来的口气很神秘，不知道是什么好事儿。想着，美芳收拾了下手上的案卷，竟等着姐姐贾桂莲的到来。美芳在公安局里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每次别的警察抓来的犯人都要经过她的盘问登记后才能关进牢房。美芳不喜欢这种工作，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刚刚毕业的时候，他还真以为自己能当一名抓坏人的警察呢，但现实中他只是个给犯人登记录口供的辅助警察，这一直都让他很恼火。上班已经十多年了，一点进展都没有，嫁了个丈夫是政府的小公务员，没有前途。清贫的日子使得美芳更加向往那奢华的生活。姐妹中间，大姐桂莲的家境是最好的了，上班也清醒，工资也不低。虽然姐夫的长相惨了点，可能给家里挣钱才是最最关键的。姐有了钱，就有了新衣服，而自己要什么什么都比不上人家，就连自己的小妹都比不上，想起来就让人扫兴。想着想着，时间已经比两人约定的过了半个小时了。迟到一向是姐姐的专长，美芳早就习惯了，她打算离开了，回家是不用的，丈夫跟着他们领导开饭局了，这样的饭局不知道会持续到几点。两个儿子去了他姥姥家，也不用操心他们吃饭的事情。想了想，美芳又坐了下来，看了看墙上的表，六点钟刚过，刚想打个电话，门口值班的警察叫道：“
美芳，有人找，说是你姐姐。”“
嗯，